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马路越宽越不拥堵吗？假期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呼和浩特时，看到鳞次栉比的高楼，笔直宽阔的马路，车水马龙的大街，感叹故乡真的变了，变美丽了，变繁华了，变成大都市了。感叹之余，接下来的日子就过得不舒服了，不管去哪儿都堵得水泄不通。2017年网上评选中国十大拥堵城市，呼市位列第三名。一座三线城市为什么堵车堵到这种程度？是因为呼市车太多了，还是司机不遵守交通规则，或者是因为反复修路？其实这都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呼市马路修得太宽了。乍一听似乎荒唐，但是其中道理容我慢慢道来。呼市主干道很宽，动辄有十几条车道，大马路修得很宽，看似通过的车流量会更大，但存在的问题是对面车辆和行人横过大路需要更多的时间，而这边主干道上的车辆就要等待更长时间的红绿灯，造成拥堵。呼市大马路太宽，而小街道却不畅，相当于人的毛细血管不通。呼市的小街道原来就半通不通，后来改成单行道后，司机更是无所适从，不敢轻易进去，即使目的地很近，也要到大路上转一圈才能到，这势必使更多的车辆挤到主干道上。其实小街道不仅可以疏导交通拥堵，而且稳定的车流量可以促进小街道商业的发达，居民不必上大街就可满足生活需求。小街道交通不畅，商业不发达，人们只能去大街，从而使商业更加集中在主干大道两侧，这又将更多的车流量挤到主干道上，从而进一步造成拥堵，形成恶性循环。小街道畅通程度可用每平方千米的路口数量来衡量。据联合国人居署署长 Klaus John 先生介绍，比较适宜居住的城市应该是一平方千米要有80个路口。巴塞罗那是欧洲非常适于人居的典范城市，是世界上著名的不需要开车而实现了市民步行生活的城市。巴塞罗那一平方千米有103个交叉路口，东京银座每平方千米的路口数可以达到200个。我们上海浦东城区是17个，北京市的北部城区只有14个，差了一个数量级。呼市一平方千米估计也就是十多个吧。不仅仅是呼市，我们大部分城市大路修的都是马路，那是走马的大路，不是走人的街道，不是让步行的人可以方便行走的城市街道。比如敕勒川大街，我以超出常人的步行速度走路，还没等过了马路竟然绿灯结束了，简直就是纯粹为车设计的马路。不便利的城市怎么生活？大马路又宽又直，壮观而过瘾，路边全是高大的办公楼和商厦，小餐馆小商店无处容身，生活在里面的蓝领白领金领和服务业人员的生活非常不便利。纽约的街道两个路口之间仅一分钟步行时间，大道和大道之间也就两三分钟，其实这是一种格子化的城市布局。小街区中间的地块也便利，可以建造更多的商业设施，是一种双赢的高密度规划。市民生活便利，而政府又可以高价出售土地，这样的小街道城市是不是不大气？没关系，纽约的时代广场和中央公园非常霸气，完全可以弥补。城市大街修得又宽又大，是一种陈旧的规划思想。世界上的大都市都已经吃尽了堵车的苦头，开始反思了。现在城市规划又回归到以人为本的思想，提出城市街道易于行走性的理念，推崇窄马路、高密度、多路口、小街道的城市建设模式。大连市有很多老街区都有可以通行汽车的小街道，后来有不少新建的大规模封闭住宅小区横跨好几个小街道而造成拥堵， 现在已不允许这么干了。前几年已有专家提出拆除小区围墙、疏通城市毛细血管的倡议，即是这种新规划思想的反应，却招来一片骂声。城市格局一旦定型，要想改变就难了。现在好的城市规划都要搞规划公示，都要听取各界意见。离开群众智慧的规划，注定是一个问题百出的规划。